第十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旧约的以色列人呢，如果要从献祭的礼仪当中得安慰啊，他们必须知道旧约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就像十章一节所说的，旧约的祭祀制度不过是影像，为基督的救赎做预备用的。人若要罪得赦免，必须依靠基督，因为只有影所指向的本体才能除去人的罪，洗净人的心，使人与神和好，使神与人和好。可是呢，人的罪呢，极其容易把尊荣归给影像，容易抓住各种影子的影子，把影像当成是偶像，而不把尊荣单单的归给主。这不光是犹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很容易把荣耀归给影像，归给偶像，甚至归给各样的规矩制度机构，各样的传统工作，个人的成绩成就，却不把尊荣归给基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会失去神很多的祝福，也不能体会神在基督里说给我们的连续恩惠，随时的帮助，也不能体会什么是属天的喜乐。我们在九塞亚家庭上，我们会看到很好的见证。其实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家，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但是他的父母，他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做美好的见证。一方面他们悲伤，一方面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向着神的。他能够体会到，即使地上最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也能够体会到属天的喜乐，从天上来的力量。有的人呢，虽然承认信主呢，可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呢，常常被眼见的事所左右，而不是在基督和他的应许身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福音能够医治我们。唯有当神的话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明白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医治。所以我们今天我取的命题是这样，我们越是尊荣基督，我们就越得安慰，越是尊荣基督，我们越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完全，唯有基督完全，他的完全是我们的完全。我讲三个点呢，来解释为什么越尊荣基督，我们就越得安慰。第一呢，是完美无瑕的祭司；第二是完美无瑕的祭物；第三个呢，是他是祭司的献祭物，他献祭的完美的果效，完美无瑕的果效。祭司、祭物、果效。第一个是完美的祭司，是吧？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凡祭司，每一个都算上。旧约的祭司呢，每一个有一个算一个，从亚伦到最后一个祭司，都算上。都不完美的，单基督，对吗？单基督献了一次，所以单基督这里头，基督呢，很明显，是和旧约的祭司做比较的。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基督献了一次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人的罪呢，使人拘泥于眼见，只能信自己，信眼前的事，丢掉了属灵的能力，不认识神。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罪使人远离神。创世纪说，罪伏在每一个人的门口。人必须得制服罪，可是呢，没有人靠自己能够制服罪的。 但怜悯人的神呢，给了我们一个制服罪的方法。我们要制服罪呢，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从亚伯开始，到众族长，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的时候，神都给我们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这方法就是献祭。族长们都是因着信献祭得神的悦纳，得从罪当中能够取脱。说神吩咐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做正直人，对吗？所以亚伯拉罕你要做正直人，没有人能够做正直人如果没有献祭。人只有献祭与神才能得神的悦纳。到摩西的时候呢，神把祭司的制度、祭祀的制度都完整的启示给以色列。所以旧约的祭司是神所设立的，他们的最重要的职责呢是在祭坛上，在祭坛上为罪人、为以色列人献祭。这是旧约启示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有的人会讲那个摩西五经的最重要的一卷书是利未记，利未记最重要的章节是16章，16章讲的是赎罪日。那赎罪日里呢，大祭司最有荣耀。以色列本来就是，你要看呢，没有讲是君王要做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旧约里头讲到祭司是身上穿戴的里外面的，包括外面的胸牌、肩带、冠冕，都是神为他们设计的，蛮有荣耀，蛮有荣耀。在旧约里头呢，有君王想取祭司的职分。你记得乌西亚王呢，有一次呢要进神的殿给神烧香，其他的祭司劝他的时候，他就向祭司发怒，发生的事情是他的额头立刻就起了大麻风，所以他直到死的日子呢都住在别的宫里，都不能去耶和华神的殿，都不能去敬拜神。所以毫无疑问呢，旧约呢祭司是有极大的荣耀，他不光是这个穿戴的，他们的职分也是别人不可以做的，跪在君王也不可以做祭司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赎罪日的这个以色列最大的节期赎罪日里头呢，这个主角呢不是君王，也不是先知，而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呢，大祭司要先为自己，后为以色列通国的百姓献祭，为以色列除罪。这也显出呢祭司在旧约里头也极其荣美。但是呢根据今天的经文呢，旧约的祭司的制度在以色列不管怎么样的荣美，但是跟基督相比呢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是这个用10章1节的话说，这个以色列的祭司不过是影，对吗？他预表基督的，他不是事物的本体，他不是事物的本体。所以到11节会说，凡祭司天天站的侍奉神，屡次献上的一切的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影，他不是本体。旧约的祭司众多，这个说天天站着侍奉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侍奉神，每天早晨献祭，晚上献祭，对吗？每天晚上他们要保证神的殿的香是点着的，不能灭的。但是呢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呢，一年又一年啊，都不能够叫进前来，不能叫敬拜神的人得以完全。以色列的人不能靠杀牛杀羊得以完全。我们可以说这有很多的原因，对吗？旧约的祭司不过是人，他们一样和我们一样受罪的缠累。还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是被神的火烧灭了，对吗？但是神使用在旧约使用这些罪人在罪人当中，亚当的后裔当中，亚伦的后裔当中拣选这些祭司设立这些祭司的制度因为这些 他用这些制度呢，这些制度呢，把福音在当时讲给以色列听。所以这是这个旧约的祭司、旧约的祭祀制度都是将来美事的影。旧约的祭司呢，也不过是基督的一个表样，是基督的影。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去商店里看不见哈。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去商店买手机的时候，看得见的都是柜台里摆的都是各样的手机的模型。这些模型呢，都是用别的材料做的，不是真的手机。对吗？可以来说，这个旧约的这个祭司的制度，祭司的制度就像这些模型一样，他给你看的，让你看到了真手机的样子，但是他本身不是真的手机。所以这些祭司呢，是旧约的祭司呢，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旧约的祭司荣美，但是基督更荣美。基督更荣美，基督是完全，我说他是完美无瑕。为什么基督更完全、更荣美呢？因为基督身份特殊，基督特殊。所以基督完全的无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远远超过摩西，远远超过亚伦。摩西不过是神的仆人，是家里。是奴仆，可以讲的。亚伦不过家里的奴仆，但是呢，耶稣是神家里的主人。就是用希伯来书话讲的，一个是主是盖房子的，那这个摩西是房子，教会是房子本身的。所以主是身为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他才取了肉身，成了人的样式，受死的苦，为我们尝了死味。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主和我们凡事上和我们相同，为了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了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任何一个人信圣经上的话，信耶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在主的恩典上有份。所以他身为神的儿子，所以他完全荣美。还有他第二点，主耶稣荣美完全的是因为他圣洁没有瑕疵。旧约的祭司呢，我们讲过是软弱的人，是软弱的人，没有一个祭司没有不犯罪的。就像大祭司约书亚在祭坛的右边站着的时候，魔鬼可以控告他，因为他浑身的污秽。但是讲到耶稣，圣经上说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无瑕疵，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天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就成全了一切救恩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耶稣受死的苦反而完全。你读五章九节，他说耶稣呢这样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为我们一切信主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完全，因为他完全无罪。耶稣荣美完全，因为他祭司的等次不同，祭司等次不同。旧约从立位之派出来的祭司呢，不能长久。神也从来，神的设计呢，从来就是立位之派的祭司呢，从来就不是这个最后一步的。从来也神也不是这样设立的，因为很早的时候神就应许给我们，我们要等一位由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他也是神的儿子。而且圣经上说耶稣做祭司呢是按着是神启示立的。神既然启示呢就永不更改。旧约的祭司呢没有一个是启示立的。但是耶稣做祭司呢是启示立的，所以他是永远为祭司。就凡到神来到神面前的人呢，他都能拯救到底。 旧约的祭司呢，你把事情交给他，他自己可能明天没有能保证他能够活多久啊，他明天可能就被神接走了。但是主耶稣做祭司，永远活着，永远为祭司。我们交给他的每一件事，他都能够救拔我们到底。希伯来书说，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些事呢，我们就已经不是吃奶的婴孩了，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了。所以基督救拔我们，能够救拔我们到底，因为他祭司作为祭司的等次不同，他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的祭司的等次荣美完全。我们也可以说耶稣的服侍的等次荣美完全，他的服侍的果效也荣美完全我们可以待会儿这两点呢在后面会讲的不过这会儿我们应该领受的呢，就是耶稣是有尊荣尊贵完全的大祭司。这样的大祭司呢，我们无处可寻，你没有在别的地方，你在旧约里寻不见，你在立位人里头寻不见，你在其他的宗教里寻不见，你在哪也寻不见，唯有基督是荣美完全的大祭司，唯有基督才是神百姓救恩的泉源。希伯来说他本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是救恩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贵为神的儿子，却取了血肉的身体，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了败坏这掌死权的，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为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他要救拔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祭献上挽回祭。所以蒙恩的人呢，每一个人我们都当知道，基督以外没有安慰的，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救拔我们到底的，我们唯有尊荣基督才能够得安慰，因为唯有基督荣美完全，唯有基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救我们到底。他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遮盖我们。基督如果你愿意，基督是施恩座。旧约的时候他们要得恩典，要到施恩座，到施恩的宝座，那基督是我们的施恩座。我们在基督眼前，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神的面，因为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由他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才能够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当知道，没有人可以藐视旧约里的祭祀制度、祭司制度，我们也不能藐视旧约。旧约的旧约虽然是预备性的，但是以色列人是借着旧约得闻福音的，我们今天也因着信，因着我们有了新约，有了钥匙，旧约也是满了福音，我们从旧约的祭祀的制度、祭司的制度，我们都能够更认识神，而且更形象的认识神，更形象的认识神。从旧约我们也应该每次读旧约的时候也知道，神早早的在旧约就应许我们，他要兴起一位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摩西，任何不听他的话的人都就必灭亡。在不信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听旧约的时候呢，看见的只有人，只有宗教，但是在一切信的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从旧约所看见的，从旧约的祭司身上所看见的是弥赛亚，是救主。所以我们翻旧约的时候，旧约不是死的字句， 旧约是活的，是神的圣言，是神的圣言，对吗？大卫是旧约的圣徒，他看见自己的后裔神的弥赛亚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亚伯拉罕看见基督，远远的看见基督，远远看基督。所以我们当感恩，当感恩。我们不光是从新约里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们在旧约里也一样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们学习归感恩给神，为基督的荣美，为他做我们君尊的祭司，我们当归感恩给神。每次当新约被诵读的时候，每次当旧约被打开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归荣耀给神，归感恩给神。所以这是第一点，是完美无瑕的祭司。第二点，那么讲到完美无瑕的祭物，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一节经文呢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祭司做的事情是献祭，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第十四节又说，因为他一次献祭，因为他只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次献祭，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这几节经文呢，强调主献的祭呢是完美的祭物，完美无瑕的祭物。以色列的祭司呢，主给我们祭司的制度，给我们祭司，祭司不是一个摆设的，不是我们家里这个摆设的啊。这个君王治理国家，保护自己的百姓。先知呢要向以色列人讲道，要传达神的言语。那祭司呢是代表人，要向要为百姓献祭的，而且献祭的事情呢，不是在以色列时候才有的。以色列的祭司要献祭，但是献祭的是从始祖犯罪开始就开始有的。然后创世纪第四章就记着亚伯献祭，说第四章四节记着亚伯将他牛羊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是献祭的事，是自古以来神的百姓就做的事情。所以可以说，神的百姓在哪里，祭坛就在哪里。哪里有信心献上的祭物，哪里就有神的悦纳，神悦纳我们。亚伯的时候这样，对吗？亚伯诺亚的时候是这样的，诺亚你记得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献祭的。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走到哪都要建祭坛献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族长的信心生活是离不开祭坛和祭物的。到了摩西的时候呢，神更是把关乎献祭的事情呢放在以色列的敬拜生活的核心的位置上。以色列的生活没有一天不是献祭开始的，是早晨献祭，晚上献祭，而且呢都要把毫无瑕疵的羊羔牛犊献给神，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如果节期的时候，如果是大的节期的时候，更是成千上万的羊在耶路撒冷要被献为祭。那时候呢，耶路撒冷都是血流成河，因为成千上万的牛羊被杀献祭。孩子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我大人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时代，我们在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过节，对吗？祭司呢会献很多的牛羊，那孩子们会问呢，这个为什么要，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献祭啊？神饿吗？对吗？神难道要吃肉吗？要喝血吗？那爸爸妈妈会告诉孩子说，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 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还是神不喜悦这些祭物的。那神不恶也不喜悦这些祭物，他为什么献祭啊？我去年都献了，为什么今年还得献呢？你说孩子呀，这个我们是约里的百姓，这祭物呢可以平息神的愤怒，是我们得神的祝福。可是爸爸，我们今天献明天也会犯罪啊，这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这么敏感啊，能够问这些问题。我希望家长也能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希伯来书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永生神吗？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如果犯了罪，他们献祭就可以罪得赦免，消去神的愤怒，得神的祝福，那庄稼可以长，牛羊可以增多，家口可以增大，但是这些祝福和我们在新约里所得的祝福呢没法相比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原来牛羊的血的本身并没有一点效力都没有的，真正的献祭的效力，旧约的献祭的效力，神他给百姓的祝福，从献祭所得来的祝福也是耶稣的祝福，完全来自于这祝福呢，完全来自于基督，来自于这些献祭所预表的基督。以色列所献的祭物本身没有功效，如果不是因为主的缘故，唯有神的羔羊，唯有羔羊的血才能够除罪，在基督以外没有拯救，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挽回神的愤怒，没有人能够，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得神的祝福。历史上很多人诋毁献祭的功效，很多人，有很多的人讲的是普遍的救赎，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不需要献祭的，神爱每一个人，救每一个人，这个纯粹是对神的话的诋毁。那么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从古时，从亚当的时候到如今非要让人献祭呢？这些人完全不能够理会神的圣洁的属性，也不能够完全理会神公义的属性，他们也轻蔑神的话，就把神的话，神说你要犯罪要去献祭，他就诋毁神的话，就把神的话当成人的话，把神的话呢将成是他自己的人的话一个级别的，所以这些人被定罪呢就是应该的。你想到伊甸园的时候吗？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夏娃所听见的魔鬼的声音就是，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这些人一样的，这些说神的献不需要献祭，神能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得救，没有地狱。每一个人都进天堂，这样的人就是魔鬼的话，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不一定死。而神的话所说的呢，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呢是身体的死，是灵魂的死，是双重的死。神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头，解除的死亡的咒诅的钥匙呢只有一个啊，就是基督的宝血，是基督的祭，基督的祭，他所献上的赎罪祭，不是牛羊的血，是基督的血。所以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唯有基督的血能够担当多人的罪，因为他的血是永约之血，是赐平安给我们的凭据，这是13章20节说的。唯有基督的血能够有永远除罪的果效， 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能够使我们从里到外的更新。唯有基督的血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性情。唯有他的血所买来的圣灵能够重生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发信心。唯有基督的血才能够成就神在新约里所应许给我们永远赦罪的恩典，成就永远赎罪的事。所以神的儿子一次流血能够成就永远赎罪的事，历史历代一切信奉神的人都是因基督的血得蒙救赎。我们同蒙天恩，一同在基督里做神的儿子，同得天上的基业，都是因为基督的血。而且今天的经文里有这样的字眼，是一次永远的，一次永远，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说一次永远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字，非常重要的字。这两个字呢，都见证基督十字架的效力，属天的效力。基督一次献祭为神的百姓成就了永远赎罪的恩典，永远赎罪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知道啊，神恨无罪，神恨无罪。耶利米书见证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说人都不按正道得财，好像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正兴旺的时候，那财都必离开他。这些人呢，终究成为愚顽人，终究成为愚顽人。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心肺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只是神呢，做事情，神设的事情是他定罪却不立即刑罚，所以人就骄傲自大，骄傲自大。人被各样的罪辖制，被撒旦牵着鼻子走。我最近上周上课的时候，听见一个很离谱的事，一个牧师讲说，他的邻居是一个摩门教徒，一次心脏病差点死去了，他妻子把他救过来了。救过来以后呢，他要跟妻子离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忘恩负义？他不是忘恩负义啊，妻子救了我很感恩的，但是呢，这妻子救了我，成了我一个契机，我就想我这一辈子活着到底干什么呀？我为什么活着呀？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我的梦想为什么加入摩门教？我就是因为我要有好多个妻子，所以我要离婚。我妻子不同意我娶好多个妻子，我要离婚，我要娶好多个妻子。这个牧师就是给我讲这件事，他的邻居啊就是实在想不明白，这人的心怎么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心，人的心就是这样的。其实你要真是明白这个耶利米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是随着被撒旦牵着鼻子走的，你除非说撒旦是好的，是人的心能好。一个在罪中活的人，没有基督的人，他是被罪捆绑的，被罪所辖制的，牵着鼻子走的。这个 Oregon 的这个摩门教徒啊，他身上发生的事你当思想的，这是罪人的样子。这个诗篇73篇18节说，神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一个人在罪中的时候呢，就是往地狱，一直往地狱滑呀。谁能救这样的人脱离权势？谁能救罪人脱离黑暗？谁能赐给你自由？谁能救你脱离取死的用来犯罪的身体？谁能赐给你爱的能力？谁能除去你心里的苦毒，使你能够把苦毒戒去，能够爱心又回来？谁能洗净你的罪孽？唯有主的宝血，唯有主的宝血。我们唱过一首诗歌，说今有一处宝血活泉，从救主身上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就能除全身罪愆。非神的羔羊，完美无瑕的祭物，已经被杀献祭了，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罪物。审判的主，天上的神已经从天上为我们开了赎罪的泉源。 就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神要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总当承认自己的污秽，承认自己的义行也像污秽的衣服。你当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的义活着，你所献上的祭物，任何其他的祭物和自己一样污秽，没有一样能救你，唯独基督能救你。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的十字架，他从天上所敞开的宝血泉，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物。谦卑的人当近前听，听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的神的圣言，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基督所献的是完美无瑕的祭物，他能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物。一个人越是明白基督大祭司的职分，知道他的祭司的职分是完美无瑕，我们就当越尊荣基督。我们越尊荣基督，我们越从他的话语里得安慰。越尊荣基督，我们就知道基督所献上的祭物是完美无瑕的祭物。他这完美无瑕的祭物也必带来完美无瑕的救赎的果效。那最后一点，完美无瑕的救赎的果效，这从很多的很多节的经文里头都能够推出这个结论。他的基督的献祭的果效是完美无瑕的，对吗？他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坐下了，坐下了。旧约的祭司没有一个能够坐下的，天天站着，屡次站着，天天站着侍奉神，没有一个能够坐下的。基督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做他的脚凳。这个献祭的果效是极其的大，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做的了。从此等候，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第十四节呢也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他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果效极其大的果效，完美的果效。所以你可以成为完全人吗？有没有人想成完全人呢？你可以永远完全吗？罪人可以在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成为完全人吗？答案是的。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基督能叫我们凡属他的人永远完全，凡蒙基督的血所洒的人都能够永远完全，凡信服他的人都能够永远完全。那什么是永远完全呢？15节到17节呢帮我们解释，你要解释永远完全可能得下点功夫，但是我们就上文下理来解释的话，经文是这么说的：圣灵也对他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如果按着这个耶利米书的引用的耶利米书的解释呢，永远完全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性情，对吗？那些日子以后呢，是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里面。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不能够顺服神的，任何一个没有神的律法在里面的，是没法信服神的，对吗？因为我们生来的是罪人呢，我们生来呢生来的是死人呢，因为我们里头的灵是死的，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但基督的灵使我们活过来，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为我们买赎了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从此就成了活人。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使我们能够敬畏神。 我们因着信呢，得重生，得洁净，得了能力，得了新的性情，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个新的性情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新的性情，没有人能够服侍神，没有人能够信服神。而信服神，在神面前成为完全人是必要的，是必要。你是约里的百姓，有约里的义务，对吗？我们通常讲，哎呦，我们是唯独恩典，没有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有义务的，我们不是没有义务的，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务，我们自己所做的得救，我们靠恩典得救。但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有义务的，要与神同行的，有义务的。只有里面有了这个新的性情以后，我们才能够担起神所给我们的义务，才能够与神同行，我们才能够不在黑暗当中行走，才能在光明当中行走，才能够走义路，才能够一生之久能够走在正路上。所以基督徒的完全在于我们有了新的能力，对吗？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有新的能力，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我们在将来的时候还要更完全。我们今生被视为完全，是视为完全，将来呢，在永恒里呢，是真正的完全，真正的完全。所以，这段经文里讲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犯。神是透过基督看我们的，我们是完全人，是完全人。孩子们，你能想象一下，你在妈妈、爸爸眼里是完全人是什么样呢？对吗？我们就再也不会受妈妈、爸爸教训了。在我们在神眼里是完全人，我们是被视为完全人。我们今天虽然受神的管教，但是神是透过基督看我们的，他的管教也带着慈爱怜悯，是不一样的眼光。司弗真解释这段经文说，不是所有的金银金器皿都可以拿到圣殿里使用的，只有洒过血的器皿才能成为圣殿的金器皿。一样，我们不管有多完全，我们因着信都不完全，我们因着信我们成为完全，因为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因为基督的完全是属乎你的。而且当我们信主的人介入荣耀里的时候，我们会得基督一样的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经文话会这样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得荣耀，要得荣耀。所以基督的一次的献祭就是我们完全，摩西靠着这一次献祭得以完全，亚伯拉罕是靠着这一次献祭，大卫旧约的每一个圣徒都是靠着这基督的这一次的献祭得以完全。所以基督是完美无瑕的大祭司，他献上了完美的祭物，这祭物的果效也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个人都要考察我们的内心，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主基督的国，是不是已经成型在你的心里。如果你信服神的话，恨恶罪，愿意逃向基督，进这个窄门，那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这永远完全的应许是在我们身上，是属乎你的。因为神所招来的人，他要使他们成圣，他要使他们得永远完全。你的完全呢，不是你自己的完全，是借来的完全，是神算你为完全的。你必得到能力，而且越来越完全，因为基督的血是我们里里外外都更新，这旧的与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的，向着罪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向着神，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 所以基督里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他救我们到底。所以希伯来书管基督耶稣叫救恩的元帅，他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为了使很多的儿子得以完全，领许多的完全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使基督完全，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救恩是完全的，律法不能够使人完全，每年常献的一样的祭物也不能叫人完全，但基督的血能叫我们完全。圣经上说，神赐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我们因着信和亚伯拉罕和众圣徒同得天上的基业，我们如果不和他们同得的这个基业，我们就不完全。所以每个人总要思想基督的荣美，我们总要知道在基督以外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也没有人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完全。唯有基督，唯有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他所献上的祭物能够使我们完全。而且主所做的事他负责到底，因为他是永约的中保，他用他自己的血为一切信奉他的人设立了永约，这永约的血能够救你脱离罪孽，并救你到底。所以我们总要思想，软弱的弟兄姊妹尤其要思想，那还不认识主的人更要思想，直到你把你的罪的重担卸给神，卸给基督，你才能够得这样的完全。人若背着自己的重担，那你就不完全，而且永远不能完全。但你把自己的重担卸给主，你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因为基督的荣美成了你的荣美，他的完全成了你的完全，因为基督的救恩完全。我们总当纪念唯有基督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孽，洗净我们的罪污，唯有他能够担待我们一切的软弱，唯有他能够扶持我们的灵魂，唯有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洁白的义袍，是将来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总当知道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可靠的。所以凡祭司天天站着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都不能使人得救的，唯有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献上一次赎罪祭，能够使我们得着永远的救恩，能够使我们永远完全。这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我们总当信服神的话，我们总当悔改，承认自己的骄傲、胆怯、愚昧，我们总要醒悟，能够就近基督，能够保得耶稣的怜悯，趁着神可寻求的时候，能够寻求神。所以我们总要尊荣基督，总要尊荣他，我们才能够得安慰。我们总要像天使一样，常常的归荣耀给神。因为基督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除他以外没有人配得。基督已经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已经成就了神差他来所做的功，神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他一切都完全，他祭司的职分完全，他献的祭物完全，他赎罪的果效也完全，一切蒙主血所洒的人也必永远完全。我们也是阴历的新年，我们也但愿我们众人都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完全投靠他，在基督里面保得连续，保得安慰，在基督里面得宝足。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哦，主，我们是何等样卑微的人，哦，你却为我们差遣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洒血，他为我们成为完全，哦，为我们成了，为我们受苦，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哦，成了救恩的元帅，为救拔，他为，而且不是为了救拔天使，是为了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哦，哦，主，他也不以人为羞耻，他要称我们为弟兄，他要把神的名传给他们的弟兄，为此他信服神，他信服神，他取了我们一样的样式，和我们一样成为人，成了我们的长兄。主啊，你所做的完全，我们口里要承认，心里要相信。主啊，愿你救拔我们，救拔我们到底。愿你在经上所应许的福分也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永远势力，永远完全。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你面前，我们早晨晚上所献上的祷告，对，我们在你面前行走，我们所献上的祈求赞美，主啊，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献上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福给主日，谢谢你的话也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愚笨，但是主你的圣灵要做成没人能做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得你话语里所有的福分。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